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能在顺服神的同时又走自己的路，除非这条路也正是神的路。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探讨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去明白神的心意。也许我们会想，神是这么的高超，对人来说是那样的复杂和深不可测，要明了他的心意简直是难若登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旅程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得去学习去明白，因为这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为这个题目揭开序幕，告诉我们这个题目的意义，以及我们怎样去探讨明白，请你留心收听。
圣经里有很多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足够我们一生去探讨和研究。而其中一个我们一生都得去学习的功课，那就是顺服。虽然别的功课也是很重要的，但是顺服往往是排在首位，也是关键性的功课，是我们必须要看重的。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热切地在祷告中寻求神，求神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指示我们他的心意。一旦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就马上回应，用信心去顺服神的命令和要求，这是神的儿女当有的及时反应，对神的命令有实时的反应和行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的顺服其实就是表达了我们对神的爱，因此这是最重要不过的事。我相信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身上总是带着很多把钥匙。那么你认为哪一把是最重要的呢？我想大部分人他的回答就是家门的钥匙是最重要的，因为那儿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一切都在里边，包括日常生活的东西、所需要的供应、个人的物品都在家里边。而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天伦之乐、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都是在家里建立的，因此家门的钥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钥匙，无论是汽车钥匙、抽屉的钥匙、保险箱的钥匙、办公室的钥匙，都同样是重要的。事实上每一把钥匙都代表了一些贵重的和有意义的东西，都同样是重要的。如果不重要，那么就不必上锁了，也不必刻意地去保存那把钥匙了。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每一个人的心扉都有一把钥匙呢？你有没有尝试去打开某一个人他的心扉呢？你有那一把合适的钥匙吗？怎么样才能够打开一个人的心呢？除非我们拥有一把可以进入一个人内心的钥匙，我们才可以进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开。而没有一个人的心扉是容易打开的，你必须先除掉一些障碍物，而且你必须和对方有一些相同的感受，甚至于你还得在某个程度上去认识对方， 也要知道他和你可以建立怎样的关系等等。那么当我们想到要开启某一个人他的心的时候，让我们来问一问自己，如果你可以掌握某个人心中的钥匙，你会想拥有哪一个人的呢？你渴望进入哪一个人他的内心呢？也许你会想到两三个好友，或者是你所仰慕的人，你思想中时时想到的名字，可能是你心中的最爱，又或者是一个你很崇拜的人，又或者是一个你很希望获得他的爱的人，你很希望拥有开启他心灵的钥匙。然而，我们又怎么样去开启神的心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呢？其实，同样是有钥匙的。那么，这到底是一把怎么样的钥匙呢？也许很多人都会说了，那把钥匙必然是爱了。其实不是。是信心吗？也不是。是侍奉吗？不是。那可能是谦卑吧？也不是。或者是忍耐呢？都不是。原来明白神心意的钥匙就是顺服。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是不以为意，不晓得原来顺服是可以开启神的心的。约翰福音14:23，经文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是顺服，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说，顺服就是那把开启和明白神心意的钥匙。好，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的1:和2，我们看一看神在最起初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在起初神与始祖的关系里边，就是人跟神最开始的关系当中，神教导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顺服他，要听从他的话。人如果不顺服神，即使他有信心也没有用，即使表现得很谦卑也是枉然的。如果没有顺服，那么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顺服是最能够让神得着尊荣的行动。一个爱神的人是透过顺服神来向他表达爱的，我们是借着顺服神来向神表达尊敬的，所以顺服是很重要的事。如果没有了顺服，那么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等于是没有了。在创世纪1那里，我们看见神在伊甸园和亚当夏娃来说话，神给了他们两个命令。创世纪的1:28，经文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神的第一个命令，神要他们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要治理这地，代表神管理地上的各种生物。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那么第二个命令是在创世纪的2:15-17，经文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给人的第二个命令。当时只有亚当夏娃这个家庭，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而神要他们来做的事也只有这两件，神渴望也期待人去顺服他，遵从他的命令。虽然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因为爱的缘故，人甘愿顺服。神的第一个命令是要人住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又代表神去管理地上的一切。我们的神希望亚当夏娃活得开心，活在一个完美的乐园里边。在这个命令里，神要他们来做一些什么？那么至于另外一个命令，神吩咐他们不可吃园当中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这个命令里边，神没有要他们来做一些什么。那么你可能会问了，可是为什么神还要给他们这些命令呢？原来是要显出人的潜在的完全，这是神给人顺服他的机会。 其实亚当夏娃他们当时的食物是很丰富的，因为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随意的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他们是不能吃。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命令很清楚，只有两个，一个是期待他们生养众多以及管理地上的活物，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不可吃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了，亚当夏娃他们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他们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最起初在伊甸园中要求始祖的就是顺服，神给了他们所需用的一切，有美好的环境，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乐园，一切应有尽有，没有欠缺。神不但为他们预备了一切所需，神还给了他们工作，给了他们权柄去管理地上的一切。神只是要求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是不被允许的，那就是不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而他们也不是除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果子可以来吃了，不是这样，他们可以享用园中的一切果子，只是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只是这个是例外。而这棵树的存在是绝对的必要，因为人要在这棵树前来做顺服或者是不顺服的决定。神他的命令是很清楚很直接的，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始祖竟然叛逆神，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还企图去为自己的错来做解释，以后人类一切的罪就依着这个模式来进行，周而复始，世代相传延续下去。创世纪的3:11-12经文说，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也许我们会评论亚当，我们会取笑亚当，我们认为啊，他这样做不对。但其实我们多少时候也是这样，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但总是呢还加上好多解释为自己来脱罪。我们说，是的，我是有错，但是啊，因为他这样做，因为他那样做，所以我才如此如此。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其实我们是为了自己的不顺服而去谴责他人，我们没有承认是自己的责任，没有承认是自己的错，也没有承认是自己不顺服神，是自己该去承担的责任，我们反而去谴责，把责任推给别人。有些人说了，我们顺服神呢，是否要守全圣经中所有的律法？是否要守十诫？是否要守主耶稣当日所说的，保罗当日所说的，列出数百件该做和不该做的事，然后依着这些标准去生活呢？我们说的其实不是这些，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这些，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这些，问题是到底神要我们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不必列举出一大堆的事，主耶稣并不是律法主义者，他不会向我们列出一大堆该做的事来，然后吩咐我们依着去做，就像当日的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那样，严守律法又要求人去守。我们所说的不是这些，我们最要看重的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他的顺服。每一步每一天都因着神的爱的缘故，依着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这正是他所期望和要求的。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啊，至少我要朝着我所希望走的方向，我才可以顺服神。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做神吩咐我来做的。他什么时候说，怎么说，吩咐我们完成什么，我们都得一一听从，不加上自己的意思，不是依现代社会的观念去评估，而是行在神的指示当中。现今的社会是一个败坏和堕落了的社会，我们对顺服这个词经常加上理性的分析和接受，因此我们往往失去了神所预备要给我们的福气。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神不垂听他们的祷告， 为什么我呼求他，他不应允呢？为什么坏事总是临到我的身上呢？为什么我尝试了很多回，依然无法成功呢？每一个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的人，都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上依然有些事情是没有对付的，是叛逆神的，是走在神旨意之外的。很可能神在很久之前已经提醒过了，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在心上，也不积极地去面对。因此，最终我们没有完全依照神的话去行，我们只是部分顺服而已。而部分顺服在神看来，那就不叫做顺服。只是有些人还以为啊，自己已经很顺服神了，谁知道只做了一部分，那么这不叫顺服。到底我们能不能在神所指示的每一件事上都顺服他呢？我再说，我们顺服神不是把神所说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列举出来，然后跟着去行，不是这样。我们所思想的乃是神吩咐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是否依照神所吩咐的去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神今天到底指示你做什么呢？神在你心里边说了一些什么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怎么样透过圣经向你来说话呢？你在祷告中，神是否又重提那件事呢？你在聆听信息的时候，是否感到神又再次加强给你的指示呢？也就是说，神要你做的事其实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也是多方面显示让你明白的。不要以为啊，我们可以随意的拖延，以为等一会儿才去做。有些人就是这样，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结果依然没有做神要他来做的事，原因是他们没有选择去顺服神。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顺服神就是叛逆神，就是对神不尊重。我们内心选择走自己的路，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拒绝承认神的主权，拒绝承认神的能力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好，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这里记载神从天上在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那么亚伯拉罕做了些什么呢？他不像许多人都会有的反应，去问神，求神告诉他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事实上，亚伯拉罕离开故乡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究竟往哪里去。神在这件事情上毫无压力，因为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去追问神。而事实上，我们不能够给神任何的压力，以致神会依从我们的想法去做，除非神的心意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神还暂时不指示给我们，我们不能够给神压力，叫神来降服。今天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福气，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们要等待神把一切详尽的数据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才肯顺服。但是真正的顺服并不是这样。神对亚伯拉罕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我要你起来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么含糊的指示，那么谁会听从呢？离开不要紧，可是要到哪里去呢？总应该让我知道要去哪里吧。可是亚伯拉罕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立刻上路，遵从神的命令去了。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四节经文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在神眼中的顺服是100%的跟着神的话去做，神什么时候说怎么说都得全部照着去行，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一生蒙神极大的祝福。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人， 他在信心的路上也曾经软弱，甚至是犯错，而且不止一次。后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神要看亚伯拉罕对他的心。当然，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这一切的事，但是他希望亚伯拉罕知道他会怎么做，因为在人这一方面需要看见信心的实践，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神要历世历代的人从亚伯拉罕的行为看出他的信心是真的，所以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极严峻的考验，结果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信心的踪迹就成为了人应当去效法的典范。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对主顺服的程度是怎么样呢？也许有些人以为啊，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已经很顺服了，因此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以为可以贿赂神，但其实不能，因为神不会受贿赂，也没有人可以贿赂他。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处境，就是有人引诱我们离开神，不是说不信神，乃是走出神的旨意之外，不再顺从神。他们也许开的条件很好，只要是我们不依从神就可以了。比方说像初期教会的使徒，他们遭到禁止不许传扬福音，要是他们不去传福音，立刻天下太平，没有人再会威吓他们，而他们也会受到官长的称赞，因为他们跟官府合作了。可是使徒们却拒绝了，他们是听从神而不听从人，这正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榜样。我们得知道，要是我们真的顺服神，神会给我们试验，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会经过严峻的考验。神要我们知道自己信靠和顺服他的程度到底是多少。我们是不是一个明白神心意又行在神心意里的人？神不是不知道，但是神却要我们知道，要我们透过顺服的行动来看得出。他当然期望我们在试验中得胜，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神的要求会很严格，不容我们有稍微的差池，因为神他的要求是绝对的，是严格的。我们如果不是完全顺服，那么就是不顺服，没有中间路线。神所要求的，有的时候会超过我们有限的理性，甚至会让我们感到心里作难，就像亚伯拉罕那样。神要求他把100岁才得到的独生儿子，就是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给他，这看起来是多么残忍的事呢？多么不近情理呢？然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他就把以撒给献上了，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也没有找任何的借口或者是理由。真正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这是神唯一喜悦和接受的顺服。只有完全的顺服才可以获得神的认同。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甘心把以撒来献上呢？希伯来书11:17，作者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信神，这个孩子是神所应许的，并且从以撒所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深信神的全能，即使以撒死了，那么神还能够叫他复活。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顺服神永远是对的，但是顺服神一点儿也不容易，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我们不能够逃避，不能够贿赂神，不能够和神讨价还价，不能够和神据理以争，也不能够说服神降低他的标准和要求，不能够和神争辩。当神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之后，神就等待我们的回应，等待我们的行动，这实在是不容易克服的时刻。也许有些人想过放弃，啊，就这么算了吧，反正我的灵性不是那么的高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如果我们是真心顺服在他面前，那么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去经过的。今天如果神的试验临到你， 那么请你不要听从朋友的忠告或者是劝导，又或者是他们的经验和意见，而是单单听从来自神的声音，听清楚神到底要你做什么，然后你跟着去做，这就对了。不要等通过你的理性，不要希望可以和神理论一番。顺服的功课不是这样的，而是无条件的，不问任何的理由的顺服。不必问神，神那为什么呢？也不必和神讨论，神所要的是我们去做，那就是顺服了。路加福音9:23-24，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渴望向主，但是这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必须刻意地下定决心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委身在神的旨意中，不问代价地去服从他，这才是最蒙福的人生。愿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好，今天的讲题顺服的重要第一讲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顺服的人生是始于在小事上对神的顺服，或者我们可以说，人在小事上顺服，在大事上才会顺服，这是信靠神所要学习的功课。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